对，从这边。
那么开始唱吧。
金白
竹，金白竹，金白尊贵的竹，荣耀能力一切。 唱一下这个，跟着诗歌唱一下吧，免得误导别人说基督教这上面是那么难听的感觉啊。我们稍微唱一下，听听人家的哈，不要给人误导啊。
这
不
是会唱，
这个嗓子有点湿气太重。
金白尊贵的主，
高音是唱出来的。七恩典是哪一首啊？对，这还没有七恩典的时候，哦，在八十三首，八十三首，来八十三首，八十三首，八十三首。听听这首歌哈，听听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哈，八十三首，我们这次就不唱了，你可以看着唱完听完一遍，我们就祷告开始啊。徒弟兄就给啊，曾干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等会哈，我们把这个唱完，就听他唱完之后，你就直接带我们祷告，八十三首。
Oh.
请大家一起来打开出埃及记，打开圣经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卷，在第86页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以色列人哈，32章拜金牛犊，就是使得神发怒，摩西也发怒。摩西后来上帝说我不跟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同去了，但是摩西却祷告，你不和我们同去，不要把我们领上去。摩西很有信心的祷告，甚至跟神讨价还价式的祷告，其实不是的，他是摸着神的心意祷告，抓住神的应许祷告。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哈，这是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看第34章。好，把这一次事件给处理完了。这以色列哈，摩西带领人出埃及，在这个历史上很黑暗的一件事件，就是以色列造什么金牛犊。就是亚伦在山上，摩西在山上与神赐下十条诫命，40昼夜没有下山，结果以色列就在亚伦就带着以色列就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很黑暗的一个事件，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但上帝用2章经文把这事情处理了。那处理之后呢，当然也看到了摩西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愿意为他的同胞什么祷告，愿意苦苦的哀求。当然咱们看到了上帝把这帮人托付给摩西，摩西真的是像父母般的心肠来牧养这帮以色列民，所以呢也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也看到了摩西的一个牧者心肠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33章看到的。今天我们来看34章，上帝要重新，我们说无论怎么样，人众人会失信，神不会失信，人纵然会跌倒，神不跌倒；人纵然会背弃，上帝不会背弃他的约，上帝不会因为这个离弃他的什么选民，他是不离不弃的。好，我们来看好，来从我这里开始读。哎，今天他站了李医生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他叫什么？
阿言，颜色的颜。
阿言哈，你跟着我读，我读第一，你读第二。
他不会读就先跳过。
好，你不对可以不读，可以读，所以你。
我听。
好，你听好，那小丸子你读哈，哎，那你也不读了，你要跳过来哈，怕你读有点走音哈。好，那个到现在跳过来，然后再转到最后李医生的留转到我这里哈。来开始，我读第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做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
明目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望不以有其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作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巴利亚人、迦南人、好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
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你要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因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
祭祀
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你要走出圣洁，照我所吩咐的你，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里雅比月内出埃及。
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
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镜像。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展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土。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向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奶、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来，你都说三十节
两个字。
嗯，对，
摩西下了
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和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筷子蒙上脸。
好，下一个人啊。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切身怕子，只是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已发光，摩西又用筷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切去筷子。
好，这一章呢是什么呢？我们说可以说三十二、三十插曲哈。本来这个事情本来不应该有三十二章按正常，对不对？那摩西领袖十条诫命下山了，以色列欢喜快乐，开始美好的一个行程，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三十二章三十三章是一个插曲，是以色列那不光彩的一页，对不对？结果摩西前一次哈，随着神呼召摩西上山40昼夜，在山上，结果呢，神把他的律法诫命，对不对？典章律例诫命，接着是诫把它赐给了摩西。结果呢，谁知道神还跟他没说完，说你们下山嘛，为你的被一个百姓败坏了，怎么回事？原来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等候摩西下山，说哎，这个人去了那么久了，也不知道死的还活了，不管他了，我们要造个偶像。所以呢，亚伦呢，对吧？亚伦就让把什么以色列那些什么，他们那些什么金银首饰哈，就拿下来，就铸造了一个金牛犊，说看呐、啊，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哇，亵渎神，他把神变成一个偶像，变成一个金牛犊。结果呢，他们就吃喝快乐。就摩西下山一看到这个情景，怎么样？发怒，结果就把这个石板怎么样？摔碎。这是以色列，他就把这石头板磨成碎渣，对吧？磨成粉，各位放在水里，你们喝，你们喝这个什么？这个是你们玷污了耶和华神，喝这些水。然后呢，后来们就让什么？就让最后什么？我们看到有个什么叫利未人的儿子，对不对？利未人的一个儿子什么？利未祖孙里边那个叫谁？利未的子孙就拿刀杀死了多少人、啊？杀死了约有3000个以色列男人，把他杀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所以使得我们知道说，你知道吗？这就什么意思？一个人要跟从神的话，你必须要杀掉这里面很多什么败坏的东西。你要敢于悔改，要敢于面对自己的罪。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勇于悔改，一个不勇于悔改的人，这个人永远无法改变，没有希望。但你在基督里边改变的很多就是悔改，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利未人呢？利未的子拿起刀来杀死了多少人？3000个以色列人，厉不厉害？喂，这个看上去就自相残杀斗，在我们看来，对不对啊？自相残杀斗。哪有自己的同胞拿起刀来杀死了什么？一天杀死了3000个同胞，这个看见残不残忍啊？血腥啊！但是谁要做的？上帝要做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敬畏神，你们背离神，你们造偶像，麻烦了。好了，这个摩西就为以色列祷告：哎呀，上帝啊，这帮民真是背离的民，怎么办呢？摩西很痛苦，祷告。神说算了，这帮人啊败坏了，我不赐福给他们了，我只赐福给你摩西一家，好不好？摩西有没有接受啊？摩西哎，这太好了，他们的福气都给我好了。摩西说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名，不是我的名，你是全能的神，你不要到时候说把这帮人领不上来，又把他灭掉了，这个没有好的见证了，外边人会笑话我们。但摩西呢，其实神是什么？在试验摩西，在考验摩西，看摩西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自私的人，还是真的？因为神把以色列民托付给他的，他真的有父母般的心肠吗？我跟你啊，真的父母般的心肠、啊， 你要有的话，你才能够体会到上帝比你父母官的心肠还要厉害。一定要记得，你做过父母官的心肠的人，你要知道上帝的心肠比你父母官的心肠还要厉害，这个很厉害。结果呢，摩西怎么说？神说好了，算了，我不跟你们上去，我跟你摩西同在，我不跟你把以色列上去了。摩西怎么说？如果你不和我们，你不和我们同在，你不要把我们领上去。上个礼拜我分享哈，这句话是很厉害的哈，这个好像神他要挟很神，对不对啊？不是的，是神已经答应他们说什么，神会把他们应许他们要带领他们进入什么迦南地，神会不会出尔反尔啊？不会的，神会不会一心血来潮就把原来那个应许给否认呢？或者你们这帮家太糟糕了，我恨铁不成钢，我本来答应给你的，现在我不给你了，神会不会反悔啊？不会的，我跟你讲，人会，神会不会啊？神这样说的话，他不改变的。哎，我跟你讲，所以你千万不要为你的承诺随便去否定哈，特别神带领你的，你不要随便否定哈。你要神带领你的随便否定，要羞辱神的哈。你要记得哈，基督徒一定要什么？对你的每一个决定要负责任。当然，你错了你就悔改也没问题，我认你悔改。要么你要持守你的诺言，懂了吗？你不能够什么又说我没错，我又改变诺言，这肯定有问题，懂了吗？要么你有责任你就承认你有问题，你就要悔改，而不是改变那个结果，懂了吗？但如果你又说要改变结果，你又不悔改，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一定还出在我们身上。我们有盲点，我们有无知的地方，或者我们有悖逆的地方，上帝要借着这个事情来关照我们的悖逆，一定要小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好，上帝把什么？这时候上帝答应他什么呢？说好吧，我就跟你们同去吧。上帝又跟以色列人同在。结果呢说，哎，这个摩西你可以说，哎呀，你要见我的面不可以，我要你见见我的吗？可以看到我的背。所以上帝就先在荣耀中向摩西显现，但神走过去说呢，蒙住摩西的脸看不到，等神哎看到上帝，让摩西看到耶稣上帝的背。我们说这个背是不是天父上帝的背呢？当然不是，我们说应该是什么？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耶稣。虽然耶稣还没有来，那是道成童女怀孕生耶稣，但我们说旧约里面有几次显示吗？应该是旧约时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那时候也不叫耶稣，对不对？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么不然你很难解释哈。那就是上帝本身，好像我们说他不可能跟你有，上帝是单单是个灵哈，我们天父是单单是个灵，他从来没有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对不对？好了，下面来看什么？我们就看到今天三十四章了哈，我就铺垫到三十四章。三十四章什么呢？我们知道摩西第一次把这两块翅膀什么，把这两块翅膀什么摔碎了，对不对？那个两块翅膀谁做的？
神做的，
上帝做的翅膀。而且呢，上面神亲自什么写在翅膀上的十条诫命哈。现在两块翅膀怎么样？
碎了，
碎了。碎了怎么办呢？神说重新来，他就说你看第三四章，三四章第一第二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做两块石板，和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这样的字我要写在什么？这板上。哎，我跟你讲哈，哎，我们人就是这样，你说我们失败了，上帝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哈，但是我们能不能回到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的状况呢？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回到亚当夏娃，靠近亚当夏娃那个状态，对不对？但是永远回不去了。你看到没有？上帝带领就是往前走的，也不要。我们有时候认为，哎呀，现在的日子不如以前的日子，这个智不智慧呢？不智慧。圣经里面说，你老是说如今的日子，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这个态度对不对？哎，你就是一个怨妇式的人物，懂了吗？一个基督徒，我跟你讲啊，不要老是什么缅怀过去的日子，却对现实什么不满。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看起来是很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对不对啊？ 他就对你并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已经什么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又是现在的，对不对？现在肯定有现在的困难，知道吧？特别是现在，对我们抱怨，哎呀，没有疫情就好了。你要是那时候没有疫情的话，我们的生意就好多了，对不对啊？还是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啊，本来这个生意还挺好的，现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来了疫情，对不对啊？还有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就更惨，更有他们家好像很好的生活，丈夫在广州做签证，做了20来年，哇，很好。结果呢，疫情发作了，她老公的公司一年多没有收入啊，就签证拿不到，没有签证啊，领事馆都关门了，她就靠签证生存了。结果呢，一年多没有签证，还有工作人员，还发工资，都把辞退了，辞退，但就一个，他一个中心的员工就舍不得走，他要发他的工资。结果呢，他终于决定什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终于就开了一个，正好有个4星级酒店，4星级酒店的叫那个餐厅，很便宜的给他拿，给他做，高薪两名，就拿来做，这挺好的。就是签证赚不到钱，什么就可以什么，可以开餐厅啊。结果疫情又爆发了，餐厅又不能堂食。又不能做的时候，哇，更惨了！厨师团队、点心团队、服务员团队，要不要工资啊？要工资，哇，这个钱，那4星级酒店的那个配套的那个餐厅又亏本，搞得很艰难，很艰难。所以呢，我们说，哎，那你说了，哎呀，如今的日子强过什么？像以前的日子强过什么？如今的日子，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就是不智慧的。基督徒要什么呢？你要面对如今的日子，你感恩过去的日子，面对如今的日子，憧憬未来的日子，憧憬未来不是在地上的日子，你要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懂了吗？我们要缅怀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羡慕过去，抱怨现在，迷茫未来，是不是？这个不智慧，没有用，增加不了你的，改变不了什么，懂了吗？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个基督徒就是那样，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圣灵对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我们是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基督成我们唯一的，谁能控告我们呢？懂了吗？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谁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都没有。基督徒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基督徒，我跟你讲，要学会什么呢？不是盲目的哈，不是你现在有困难，你说我没有困难，我有困难也不是困难，不能这样说。你可以说，我们承认我们有困难，确实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主让我们悔改。如果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国家犯了罪，我们要为国家悔改；我们民族犯罪，要为民族悔改；教会犯罪，要为教会悔改。但是你不绝望，上帝会带领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虽然还有很多艰难困苦，但是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基督徒是满怀信心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哈。他说这个时候怎么呢？你要做出脸，找出两块什么翅膀，对不对啊？哎，这个时候就翅膀本身不再是神功了，是人工，是让摩西做。你做两块翅膀，找出两块翅膀上山。以前两块翅膀是神真是赐下的，现在你要拿这两块翅膀，什么意思？神他是主权的神，他也需要人跟他同工，他就可以；他不要你跟他同工也可以，他要你跟他同工也可以。你关键是你就要你同工，你跟他同工；他不要你同工呢，你就乖乖的站着也行，懂了吗？神他是可以创造规律，懂了吗？他可以尊重规律，他还可以什么背乎规律，懂了吗？他 可以超越规律，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大自然的规律从哪来的？上帝制定的。上帝制定它，能不能废掉它？能不能超越它？都可以。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呦，上帝创造天地怎么那么厉害呢？本来他就厉害。哎，怎么童女怀孕呢？当然可以，是吧？上帝嘛。哎，上帝怎么能够预定一切的旨意呢？那当然可以啊，他上帝啊，他创造你啊，他护理你啊，他救赎了你啊，他创造了你，他怎么不能修理你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伟大。好，对了，那你要上，那做出两块，凿出两块石板来，明天早上再到山上49夜。好了，我们不具体看了啊，结果呢，来看第四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说：“你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喂，这句话很重要哈，很重要。我喜欢什么？这个没有难懂的，是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什么诚实。这句诗是不是的？那耶和华是自由什么？我们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的是有怜悯。他的以色列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典？是不是不轻易发怒？他发怒没有？发了。他发的什么？他发易怒，你们罪恶的人发怒了，不轻易发怒，但是在这一次发怒了。发怒完之后呢，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什么？什么意思？该管教的管教，该惩罚的惩罚，该怜悯的怜悯，该拯救的继续拯救。上帝绝对不是忽略罪恶的，我们不要把上帝当成什么，有点滥用恩典哈。反正上帝对我慈爱的，我什么都可以做。No， 上帝是圣洁公义的，当然他也慈爱成圣。你看，注意，为千万人存留恩典，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对，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为罪，必为无罪，就必助长他的罪。自负妻子知道什么三次杀，什么意思？如果以色列犯罪得罪神，背离神，特别是选民们不敬畏神的人哈，神会追他们的罪，自负妻子叫三次的。哎，你们有没有观察这个事情？哎，哪怕不信主的人哈，不说他是一黑到底的，不说，哎，不是家里一直倒霉到底的，不是的不？我们不是讲信主的，不信主的，你们有没有观察？你仔细观察哈，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像李医生，你做医生，你去观察哈，你这有观察到没有？这个人 是蓝月嘛，就给他抱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先抱了一个儿子。就给我，他就跟我舅舅什么呢，就是收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好，很漂亮，很好。谁知道？但他很好，就过了呢，过了呢，结果他妻子得了乳腺癌。他妻子，对，就这个我的舅妈，就得了乳腺癌。后来过了几年什么？去世了，去世了，怎么治都不行了，就是把两个乳房都切掉之后，还是扩散的。那个时候哈。三十多年前，那个医疗没有那么厉害嘛，对吧？所以呢，他切了双乳房之后呢，后还是扩散了，就去世。你知道吗？我舅舅很爱这个妻子，就很难过。但是人把这两个孩子什么也养，但是后来当然的问题是，他有还是后来又娶了一个舅妈之后呢，这个舅妈是离婚的哈，他是离婚的，有一个孩子，就把这个又结婚之后呢，又是什么呢？我舅舅在五十多岁还是先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这三个孩子跟那个收养的那个大儿子跟小跟这个第二个女儿跟这个后来生的三个孩子呢，关系复不复杂了？这就复杂的要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本身也不是他亲生的，对不对？那这个敷衍他的妈妈去世了，对，也不是他亲生的，对，又不是我舅舅亲生，对不对？那现在我舅舅跟这个舅妈呢，有他是这个舅妈是离婚的嘛，然后呢又结婚了哈，这个舅妈就姓祖的。但是呢文化不高，基本上就信得比较浅，那反正就有这个。那我舅舅呢就跟着就生了，晚年时候生了三个，而且生了一个女儿，生了又一个女儿，生了又一个女儿，生了三个女儿，把其中一个女儿呢就不能要啊，太多孩子，就给了一个亲戚收养了，又把一个女儿亲生的又给了一个女，就是二女儿给别人，三女儿，然后最后终于到快六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厉害吧？哇，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原来的儿子长大，知道吗？就跟这个后妈的关系就非常糟糕，然后而且对底下对这个弟弟妹妹有各种不好，又不是亲哥哥，而且也不是我舅舅的亲儿子，
同父亲也不亲，
对，都不亲，对不对？对吧？结果就导致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时候像这个哥哥长大了，就对下面的妹妹啊，就有点个人不好的念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有时候想占这个妹妹的小便宜的这种男女的这种事情啊，当然就被发现以后肯定就好复杂，对不对？结果这几个妹妹就很恨这个哥哥，然后呢对他妈妈又不好，有时又对他妈妈一发脾气就要打要杀的。所以呢我这个舅舅什么呢，后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他要拿刀要砍这个后母的时候呢，对不对？要让这个我这个舅舅只能抱着这个儿子，对不对？抱着之后呢就是对，就养子抱着他，对不对？就等好事情被控制了之后，我舅舅吐血，对呀。后来不久什么，我舅舅身体就很糟糕。那好像那我外公去世，我外婆这个花了一跤就开始半身不遂瘫痪，就过了一年去世。结果呢，我这个舅妈当然乳腺癌，对不对？又去世，先是乳腺癌去世，后来我的外公就开始去世，然后我外婆就在走路时候花一跤就开始从此半身不遂，然后又后来去世。结果呢？这个娶了一个好，结果呢，这第三代了，对不对？就怎么搞的？这个这么那么倒霉，是不是啊？就是一倒个倒霉，连续倒霉，几代倒霉，结果到这个舅妈之后，他心如也是对对吧？后来呢，结果把这两个儿子女儿都终于结婚了，走出去了。那我老妈也63岁去世了，这个就老玩，我已经有玩老玩家哈，就好像都觉得都是基本上没有超过。基本上没有超过70岁都算长寿了，80岁几乎没有的，都是60、70岁以内，70岁多一点去世就不简单了，很少没有，几乎没有80岁以上的。他们这个家族，结果呢？谁知道呢？谁知道我这个舅舅后来生的这三个孩子，我舅舅也去世了嘛？去世之后呢，结果呢，乖寡妇就带着三个孩子，结果呢，老大考上了这个英语的大专哈，再后来又后来老二又考上了。川大，四川大学，老三呢考上了，儿子考上了哈工大，做飞行器研究制造，啊，结果呢就一个比一个什么厉害，这三个孩子你说我舅妈也没文化哈，这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聪明，结果呢最少这个都考上了，最小的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都研究生毕业，考了研究生毕业，也姓祖了。 啊，现在的这个爱女儿呢在川大，就学供电，就在供电局，现在在四川一个市级供电局工作。那老大呢，我们把他带到广州来，结果果然这个老大就待几年钟呢，结果呢五月份去了美国，跟一个美国人结婚了，结果他跑到美国结婚去了，现在变成美国人了。这个老大是考学历最低的一个，但是呢后来毕业之后，我们就把他带到广州，在我们这里就开始出去做课外辅导，现在正好上个月就去美国结婚去了。就结婚了，所以呢，哎，我就想这个问题了，就说你看到没有，我们先人家就说这个人生很奇怪，知道吗？就说如果你有问题，你会问题很，哎，就自负妻子是要三次来之后呢，好像到了第四来，跟你一点点什么扭转的这个可能性。以色列是很典型的，外邦人你可以去研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呢，就说这样从不信主的话，不信主说我自负妻子，我必讨他的罪，这自负妻子知道什么三四代号。但是我们看下面，来，当然，摩西急忙伏在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什么产业，对不对？”这里边所蕴含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这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摩西那个十诫里边最后说的那些什么违背逆我的，对不对？我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妻子知道什么三思来，对不对？那些爱我的受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知道什么千代，没感受到万代哈，没感受到哈，就是自那些爱我的受我诫命的，我祝福他知道什么千代。哎，这个千代是指什么？指他的子民，这就指基督徒，一个门主拣选的他子民，是不是叫千代啊？当然这千代，当然你说前家前子民说万代无所谓了，反正呢直到永远，就是永生，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是永生，永生。所以呢这个叫什么？你看，所以摩西说的主啊，其实什么意思？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什么意思？神就开始摩西为以色列祷告，但愿的以色列有些人成为神的子民。选民不一定是子民，大家知道哈，选民里面大部分不是子民，但是选民里面又有一部分什么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些人才能听懂神的话。人家说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就羞辱你的，对不对啊？即使就骂你牲畜，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其实你在羞辱他。对，其实我们的神讲的同样的话，对选民来他们听不懂的，选民不是子民听不懂，但就谁能听懂呢？就选民中的那些子民才能听懂并去遵行呢。好，下面来看了哈，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开始，神开始跟以色列立约，来开始让子民们来听懂跟他们有关系的是吗？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为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是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神开始了，哎，这句话呢，有的人选民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他们心门只有，哎，但是呢那些信靠主的人，门主拣选的人呢，他一看就明白。就像你我今天，如果你看阿门，阿门，感谢你神的子民，就是你看不懂呢，那你还是宗教徒。现在旧约的以色列选民，你并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哈，你要小心。有的人也做绝志祷告了，没有用的；，甚至有的人洗礼了，也不代表你得救了。这都是外表，知道吗？好，我们来看下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事，你要谨守。哎，就是好，他说，哎，你看，这就重新那个约了哈。以前的约，坦白讲，被以色列已经废掉了，对不对啊？因为他很多人都选民嘛，没有用的，才重生，就让明白的还是明白，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但是嘛，好，他要什么？要从他们赶出迦南七族的人哈，赶出迦南七族的人。注意啊，那个曾弟兄哈。那个不是西魏人，你因为这个迦南七族很有名的不好的人啊，你不要都曾经都多变了，就不要把它读错了哈。 不是对对西魏人，不是西莫人哈，不是上面长下面短，是上面短下面长的那个西魏人。好，所以亚摩利人、迦南人、赫尔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好，这里是点出六个，就是其实是还有一个迦南七族，还有一个哪个没点上来啊？不是非利士人是吗？可能是哈。好，七族人，你要谨慎，不够用你所生那地的居民立约，看到没有？哎，这以色列人就是跟外邦人能不能立约啊？不能立约的。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以跟他们拜他们的偶像，就你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可与你所去的那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看到没有？就表示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哎，我经常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真神一定打假的哈，真的他就打假，假的不打真的，知道吧？我们经常跟你讲冒牌货的东西，它是冒牌，对不对？谁恨冒牌货啊？正牌的人他恨冒牌，对不对？冒牌恨冒牌吗？没有啊，我本来就以假乱真更好，不能以假，反正我假的嘛。谁在打假？真的一定要打假，知道吗？很多地方说，哎呀，有的被人家误导了哈。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说自己神是独一的真神，别的神都假的，所以你就不敢说了，不行。你说对呀、啊，就是这样的，真的一定要什么？打假，假的本来就不打假的，我本来就假的嘛，对不对啊？你真的冒牌货，你才是讨厌的嘛。真的一定打假，我们神独一的神是，你要感到自豪，你要更加欣喜。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排他的哈，神跟他的真理是排他的，神是排他的，知道吧？不能容忍第二个跟他同等的并列的，知道吧？神是祭邪者，对不对？第二。还有什么是排他的吗？爱情是排他的。你说我同时爱两个女人，不对，那就是邪情私欲，懂了吗？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对啊，爱情是排他的，懂了吗？一个说我，所以说男人我爱两个女人，甚至三个女人、四个女人，当然伊斯兰教娶四个老婆，对不对啊？那不叫爱情，那叫肉体的情欲，那不叫爱情。真正的爱情只有那个一个你，其他都是邪情私欲。所以上帝就是为什么只有婚姻表达跟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关系呢？婚姻是最能体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一个预表，上帝让人在婚姻里面经历的东西，让你真的体会到上帝的爱，这个很奇妙的，圣经是很奇妙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好，你看，首先你不可与他们立约，免得跟他们拜偶像。第二，第十四节，不可敬拜别神，对不对？十四节，不可敬拜别人，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人，名叫祭邪，对不对？是怕你与那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好，不可以的，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敬拜他们的什么偶像，对不对？还有呢，第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女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为儿子为你娶为他们的女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他们的女儿随从，好，就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去邪淫，看到没有？什么意思？以色列的男人不能娶外邦女子，不能娶迦南女子为妻，不可以的哈，免得你跟他们拜偶像。你不要说这些人了，后来所罗门对不对？晚年时候本来他有没有智慧啊？最有智慧的王，对不对？所罗门厉不厉害？年轻的时候厉害的很，智慧超过所有的那个时代的王，对不对？结果他晚年时候怎么娶了什么埃及女子为妻，又娶了其他的外邦女子为妻，所以所罗门晚年就什么，
他一开始就娶了
法老，对，他娶了，他为了建造新宫是吧，回到那个小新宫之后呢，后来他又娶了别的外邦女子嘛，结果就拜他们的偶像。所罗门晚年时候是昏花了，就是有很多失败。当然后来上帝我相信他写那个不是传道书嘛，对，我上帝其实是管教他很厉害的。你不要认为所罗门这没悔改的就他就不能得救了哈，后来也证明所罗门其实是被后来被神对付很厉害的。 就从哪里知道呢？从他写那个传道书里面可以看到，所罗门晚年其实很绝望的，上帝管教他，否则所罗门就
不缺吃喝，在
管教他什么？哪有那管教他痛苦啊？他心里的痛苦啊，这比吃喝痛苦多了啊！你以为有钱人都幸福吗？啊，不是的哈，有钱的人不一定幸福的哈，跟幸福跟钱没有关系的哈。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的内在的属灵的丰富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来看怎么感谢主什么呢，你看第十七节，不可为自己铸造什么神像，对不对？就这边有什么，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不可以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以为自己铸造神像，不可以为你的儿子娶迦南女子什么为妻。那要做什么呢？要做什么呢？喂，我让你不要做，不要做，那什么都不做，那每天你说你会清洁吗？你胡思乱想，对不对啊？你不要做的目的是让你什么？要做，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哎，对呀、啊，如果每天让你说你回家给我坐在家里不要动啊，你不要动，你不要做，你不出门没有问题，你在麻烦，你在家胡思乱想更厉害。所以人不能闲着无聊，对不对？闲着无聊的胡思乱想，对不对啊？那更糟糕。但是现在有网络了，更麻烦了。这有的小孩都不出门的吧，自闭在家里，对不对？网上云里雾里的，都是精神分裂的。好，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守初教节，照我所吩咐你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在亚比月内出了什么埃及。哎，你要什么意思？要初教节什么意思？你要常常对付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你要常常靠着主胜过你的什么各种私欲。嘿，这个厉害，你要常常的靠着主胜过你的，因为知道神也知道我们的肉体还是不完全，对不对？知道我们肉体还有很多的叫中国话叫七情什么六欲，当然我们信了主都已经被主拯救，但是我们还有肢体中犯罪的律会引诱我们去犯罪跌倒，贪恋世界，跟世界的人去追求共同的东西上当的。好，然后呢，所以凡投身的都是我的，就是什么意思？你要奉献投身的给神，就说你不但要首先对付基督徒，主是要对付自己的罪的基础上，怎么说？哎，奉献投身的给上帝，什么意思？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你最好的什么？哎，我问你啊，你每个月拿到工资，首先应该做什么？你每个月拿到工资，第一首先应该做什么？首先是奉献，这是投身的，不是你每个月等用不完了再什么？看我这个月用的用气好，上帝用气好不好？我花少一点，上帝的用气好一点，这到月底多奉献钱给教会。哎，如果我这个月呢重要的事情发生很多呢，我花钱很多呢，对不起上帝，没有钱给你了。好像把零用钱，看我剩多少零用钱，零用钱多一点。给上帝一个面子，我多一点奉献给教会。我这个月没有零用钱的呢，对不起哈，上帝哈，没你的了。我们很多人的奉献是这种心态。我跟你讲哈，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呢？你每个月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你应该奉献的那个数目给拿出来。这个不是我的事，给上帝，这是上帝的，这是首先的、优先的。第一优先的是把你每月的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参照。我不是追律法哈。我倒没有说律法你不奉献十分之一犯罪跌倒，我还不敢这样说，有很多教师这样教导的，但是我不这样教导，求神帮助。什么意思？你首先每个月你拿到工资，首先不是想我这个钱去吃一顿啊，喝一顿啊，请弟兄姐妹去饭馆搓一顿啊，都不是第一。第一是什么？把你应该奉献的钱先抽出来留着，等候去奉献给教会，那不是你的钱，上帝的钱。哎，同学到来，喂，你每次把你的每天最好的时间给谁啊？哎，出早晨起来刷牙洗脸，赶时间赶快开车还是坐个上班，上班之后呢，上班一忙没空了， 他回家呢，看今天如果下班早了还算不错，今天还能够读点圣经祷告一下给上帝面子。但是今天是没空了，上帝对不起，实在没办法了，没时间给你了，对不起你，但也没办法。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好，我终于说不行，这个心安理得不行，不顶，还是祷告吧。这个关系一直过下来，一坐一祷一读经就打瞌睡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你太累了，你今天工作太辛苦了。今天送外卖努力想送赚个200块，结果最后呢赶了5单，结果呢回到家已经12点了，怎么办呢？那就睡觉吧。我告诉你，你是把什么优先？你每天第一优先的，在金钱上第一优先是什么？是奉献给神。你每天起来第一优先是什么？是不是应该灵修？祷告只是一部分而已，你的个人灵修。你说应该读经祷告，请求神带领你一天，否则你怎么大胆啊？我今天出门之前都不读经不祷告就出门了，你胆子好大哦！你凭什么出去工作的？凭你自己吗？你自己的头脑，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聪明，你能有多少？你麻烦了。你那天不租金不祷告出门，你应该没有平安的，你应该不敢出门的。那你说，那我上班早啊？你上班早，那你就要起床早啊。你懂了吗？你说我8点钟上班，我6点钟就要起床灵修，或7点钟起床灵修啊。你6点钟上班，那你4点钟就要起床灵修啊，就是这个概念。4点半你要起来，5点钟要起来啊。你不能，反正我是7点钟上起床，7点半上班，我7点钟起床，8点钟上班我也7点钟起床。那9点钟上班呢？7点钟起床，你还可以给神时间。7点钟起床，7点半上班，你哪有时间啊？所以对不起上帝，没关系，等晚上说下班回来看看有没有时间给你。谁知道晚回来连时间都没有了。好，你终于有点时间了，一坐下来祷告就睡觉了，睡着了。耶稣说的，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什么软弱了。所以什么呢？你没有把你最好的精力献给谁啊？你不是把最好的精力给神，你这是把你余剩的精力，把你花不完的钱给上帝，知道吗？把你用不完的精力给上帝，把你余剩的精力给上帝。喂，把人家用不完的、穿不了的、穿过几年的衣服、用不了的衣服，就再送给别人。对，没错，这没有办法新衣服送给人。我们这么都是把这些自己，就是你看这些什么，说一切伸出头，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伸出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伸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鼠，若不代鼠，就要打断它的颈项。哎，我上有点不明白说，说为什么头生的驴就什么？头生的驴要用羊羔来替代，好，很有意思。哎，头生的羊、头生的牛、头生的马都是献给神，但是这头生的驴什么？用羊羔来代替哦。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呀、啊，唯一的找到就是那个可能性，好像那个没有这么大的真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不知道啊。他说，反正驴呢，头生的牛、羊都可以献给神。头生的孩子也是属神的，对不对？但你要不用钱把它输出来，对不对？但是，但立位人代替了头生的嘛，对不对？但是头生的驴要用羊羔替代，这个很有意思。
如果不是代鼠的话，就要打折。
对，若不代鼠，就要打断他的什么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输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好，那、啊、也没有，也不一定死。所以呢，他景象呢，那就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说硬的景象，对不对？不跟谁啊？不不不，那不是跟他斗，那是驴驹是对的。上帝使用驴驹，神用驴跟巴兰说话。巴兰是假先知，巴兰是个假先知，驴是那是神使用他说话，拦阻巴兰呢，警告他的。 所以呢，所以呢，女婿呢，可能在圣经里面经常现着现着柔和谦卑、柔顺的感觉哈，柔顺的感觉。好，这个我们不有机会你再去查一查。我也坦白讲，我自己没有，我也没有什么答案说。当然，你可以再有研究，可能还需要很多研究。从以色列这个历史啊、习惯啊、很多习惯来看啊，这个驴啊，到底为什么？就驴头上驴要用羊羔代数。
没有一圣给王和先知起的，给王和先知起驴，没有一圣的。
啊，驴不是，那驴是耶稣骑过，其他的没人骑过。驴
大卫，
对呀，
大卫的儿子也骑过，
对对对，
大卫的众子骑着小驴。
巴兰也骑过，就巴兰假先知。
假先知也骑过。
假先知也骑过。好，那我们看。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输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啊！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让什么？安息。生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你看到吧，就是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对不对？但我们来讲，第七日安息，这个安息我们知道哈。当然，第六日要做工，第七日安息是，就是我们说旧约的安息日是礼拜天，礼拜六哈，礼拜六。那我们已经不大多讲了。礼拜六其实后来呢，我们叫以色列背逆神，那个礼拜六也没有意义了。他是。表面的敬拜，所以神在安息日之外给他另外一个安息，什么新耶稣的安息。那当然新安息我们新教呢，为什么礼拜天呢？就是因为其实头一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就把这个安息日就用我们现在礼拜日主日来代替了礼拜六。但礼拜六礼拜日不是比礼拜六厉害，礼拜六也不是比礼拜五厉害，日子都是一样的，关键是里面有属灵的意义。新耶稣的安息，不信耶稣你整天守也没有用。
周末双休日出来的。
好啊，第七日是安息，但这里没有说双休日哈，他是六日要做工，那还是六天要做工，他这是第七日安息，那时候还没有礼拜天，那时候没有礼拜天，只有礼拜一到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都是工作的，礼拜六安息，安息是敬拜神。敬拜神，好，所以他说呢，你要收什么？守七七节，对不对？七七什么节？收割节哈，收割节。七七节像
啊？
啊？不是，七七节不是是，它是就是七七节就是七七四十九，对，所以我们是五旬节，就后来的五旬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它是收割节。收割节之后呢，就是紧接着来了什么？年底什么有什么收藏节，这个都也很近了，秋收对不对？秋天收割，有一个就收完之后呢，再过一段日子就什么叫收藏节？收藏节之后呢，什么就什么？还有呢？注意，我们说，当然以色列主要三大节日嘛，一个是逾越节，就正月，他们的正月哈，那紧接着嘛就是收割节，还有收藏节。收藏节，好，所以以色列一年要三次去见什么？朝见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哈，所以犹太男人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见神呢。那个是逾越节、收割节、收藏节。收割节也叫五旬节，就后来在五旬圣灵降临了。而收藏节是什么节呢？就是什么呢？就现在以前过什么棕树节。
收藏就是
收棕节嘛，就他们就盖在外面住啊，就是有意在外面盖一个小房子住几天啊，住一个礼拜啊，来纪念那个他们做客旅和寄居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很快看看什么呢？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我跟你讲哈，所以现在当然现在还有一点表达说，哎呀，我这辈子还是要选去看耶路撒冷哈，啊，这个我们不是去守犹太人的节日哈，就是选看看耶路撒冷，去走以色列走一圈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没有去过也没事，不代表你不能得救，你不是神的子民对吧？但现在呢，以色列你看现在王瑞斌哈，瑞斌现在还是在以色列哈，他慢慢在读博士，所以基本上呢，他就把以色列慢慢都走完了哈。那现在在由于疫情嘛，本来疫情没有发生的话，我本来计划是王瑞斌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有机会我们去一趟的，我们也组织一帮人去一趟，我也没去过， 那我答应过我的妻子，我妻子跟我结婚之前有两个愿望，我要帮她实现的。第一个愿望说我们家要自己的钢琴，那这个小意思早就实现了哈。第二个愿望就是，老公你将来要带我去一趟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说行，我要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我想等疫情过去慢慢的，我就准备，以前前几年我们教会本来准备组织一次去耶路撒冷的，后来也没成功，所以呢我想呢等疫情过去我们迟早还要组织一次什么去耶路撒冷的，去耶路撒冷，当然这个不重要，那我们更羡慕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哈，但是觉得说地上的去看看也不错，就是看看旅游属灵胜利之旅嘛，去看看也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救恩更有一些真切性，也挺好，你也去哈，到时候我们就去啊，陈倩怎么去不去啊？
去，
要去一趟，要去一趟，我们到时候组团去一趟啊。李医生去不去啊？
我想去，我怎么能要照顾啊？
好啊，上帝啊，大概就会给你开路的哈。
嗯，
这个，所以呢，
那好了，
对，
大家要治得了，我就去了。
嗯，所以呢，我们祷告哈，所以这个好叫什么？就对，下面又很有意思的哈。你不可将我祭身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这里首先粗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好，这什么意思？粗粟的要奉献给神，对不对？而且你不可以动我的血啊，这就是什么？又就是这又来到什么？这又来到了逾越节。逾越节不可以将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就是祭物的血是除罪的。这里的当然不说所有的地方教都是指罪，不一定哈，不是有些地方是不是的，但是有时候教就是教，但是有的地方的教确实你要注意，它是跟罪有关系的，它代表了罪，但有的不是所有的都是罪，不要到处圣经有些地方不一定。好，这边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刚刚说不要把驴的颈项对吧，头身的驴要用羊羔代数对不对，不行就把它颈项什么打折了对不对，刚刚你又说的又不对啊，你说这个嘛驴代表先知跟君王骑的，那么要么就代数，这不打把它颈线打折了，这个对驴尊重吗？啊，你很难理解啊，这个你都不是很难。那你要尊重他怎么把它颈线打折了，这个很厉害的不？驴子就靠什么？这起来这个驴这个脖子很长对不对啊？就你把驴子颈线打折了，这个驴从此就抬不起头来了，那这个对驴是尊重吗？啊！啊不，你不要。不也不，这个就是确实你要这样做，就是真实的要这样做。你不熟就打着它的景象。
它那个如果它这个驴头上的驴还是小驴驴的时候，如果不带熟出来的话，耶稣进圣城的时候就没有小驴驴。
哎，这个都是你这样的解，我都已经在看新闻了，你还更多经文来解释它就可以，我们就不要信口在想象解释。我也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也承认我还没有，你可以更多的去考究。
因为这个预言说，耶稣要娶着驴驹。
对呀、啊，也要娶着驴驹，对吗？还娶着童女怀孕呢，所以玛利亚也是伟大的圣女嘛。这个都不敢说哈，这个都是他使用工具，但你这个工具，但只是耶稣也娶过驴，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就再去想一想，我不敢说，就是因为那个就这个点，我也不敢说。为什么？因为那个呢，这个反正他这里说呢，你不说驴驹了，就用把它颈项什么？打折他的镜像，这个就是肯定不是打造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了，但他又有一个预表，但是又不能这样做，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的。好，在为什么我要说呢，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什么？
山羊羔，
哎，杨子妹，你现在搞养生学，
山羊也是不顺服的，
你有没有想过用山羊羔，哎，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想
山羊羔不是就绵羊、山羊吗？是那个山羊。
啊，所以这个东西都很难解释了哈。
同类东西。
山羊、绵羊嘛，就讲的就是羊圈
和
山羊
绵羊。食物相克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我不知道你用山羊羔磨的奶煮山羊羔会有什么问题，营养学上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哈。这个时候呢，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你说在经文里边，神借着，而且是在不是摩西世界是吧？神亲自跟什么摩西讲的这个话也是很。不是没话找话讲的，对不对啊？就没不能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我不哎，从营养学，是不是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会有毒素吗？我不知道。
应该是
应该说
是
不要太残忍，
对了，
我意思是在美国，我在美国待过，你不能同时吃牛肉喝牛奶和同时吃牛肉，那是不行的，
不行的，
就对牛不尊重。
对啊，说你吃牛肉不能喝牛奶。
对，
嗯，
有这个规矩。
他在美国说他们有这个规矩。
不是，好像你有传说的，你不能吃喝牛奶，又吃牛肉，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嗯，这个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这里呢，我想到的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但实际上的呢，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什么？他应该是有伦理的概念，伦理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奶是孕育生命的，对不对？奶是孕育生命的。你这个牛奶也好，你喝那个羊奶也好，它是孕育它的下一代的生命的。就你母亲的这个奶，对不对？煮死他的什么孩子？这个就是很可能从伦理来说，对，很残忍的一个不合伦理。对呀。不不不，这两件事情，哎，他说上帝不是不，从那个诺亚方舟的时候已经把动物的肉吃给人类吃了没有问题，不过不能吃动物的血，对不对？那这里呢，家人们，不跟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可能不能，因为本来山羊羔的奶是孕育生命的，是乳养他儿女的，就要把他儿女又煮在他的，对呀，啊，就是这个应该是生命嘛，孕育生命的一个，结果你把他的孕育生命的，你把他消灭生命，这个是太。这是世界里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颁布的这个很诫命的不？这个不是说平时跟你说话的不？不是跟民事，你是一个民事法，我都不是的不？民事律哦，他什么？他是神在什么西乃山什么跟摩西颁布的？哇，这个东西很厉害啊！好，这就结束了，哎，结束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周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他的这约的话就条件写在什么两块板上，哦，喂，就这样做了不？写在两块板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人乱说话的不？当然我们说一般摩西世界出埃及20章，对不对？那个10条诫命，对不对？我们叫阿高丁也在讲这个，快结束了，对不对？快讲结束了，对不对？他讲摩西十诫，但是好像那里没讲这些内容，对不对？就从这个月就把内容又加上来了。所以摩西的石板上的10条不只是十诫，还有包括这些重要的律例。
那十诫是不是在尼拉克发现的？石板十诫
是吧？是在伊拉克吗？不知道在哪里。不，你古卷圣经，不是个真的圣经。好，我们来看哈，下面有最后一段就结束了哈。摩西拿着神膏扫把下山的时候，哎，第一次下山呢，摩西还没有脸皮发光，对不对啊？第一次他摆金牛犊之前，以色列啊，之前摩西下山没有这个面皮发光，对不对啊？这次呢，你注意，下山中呢，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的和他说话，就发了什么？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他亚伦和他的会中的官长都到他面前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所有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什么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呢，他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的时候呢，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看到没有？这边们好了，上帝开始怎么定规什么呢？以前很有意思，神可以直接写石板，做出石板直接下去，但神我要借着你摩西做出两块石板，我把这个发现写下去，又借着摩西把话语传达出去，我也可以借着你摩西面皮发光显出上帝的荣耀，我可以不要你发光，我可以要你发光，神开始他要你跟他同工可以，但不要认为你少了你不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原创的跟上帝的工作增加工作的哈，你是不可能的哈，你是不可能的，你要记得哈。好， 所以你看，这就天主教的告解就是这样的，也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说告解呢，就是神父躲在小房子里，你跟神父告解，人不能直接拿到神的面前，要透过中保，以色列通过摩西。所以他们天主教创立了什么？要通过什么神父告解？小心！那个水泼出来了，那圣经也泼出来了，所以把它擦一下，用水巾。所以你还是，那给他，那个小黄，那给他擦一擦，还不够有水。那十个本也要擦一擦，得有水。好，有点难哈，韩琦弟兄还是有点点小难度哈，因为他两次中分，所以现在已经恢复的不错了，所以他需要，对，所以对，还是有点，他两次中分，但是现在已经恢复的就是语言功能，对，都是中分，所以呢，不是就正常中分呢，就是那种，那，对对，好，所以他现在已经恢复的很好，就是语言功能受到也在影响，但是动作呢还是有时候小动作还是不有点影响，不太容易控制。不太控制。好，感谢主。所以什么呢？就是来看到没有，摩西从神面皮发光，是反出上帝的光芒，上帝的荣耀。所以基督徒要为主什么发光呢？我们没有光，是神披戴基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对，要发光。这个求主来带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四章就这样看完了。看什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其实把三十二章、三四章呢，就是一个插曲，不光辉的一页，但是也是真实发生的。以色列选民就是这样的，看到以色列常常悖逆，但是神的恩典永不废弃，神的应许绝不废除，神的诫命虽然被摩西刷什么，刷是没关系，再来。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他也发怒。发完怒之后再怜悯你，但是在以色列很多还是灭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让我们看到，所以旧约看到，我们说旧约看到两条线，新约整个圣经看两条线，一个是人类的犯罪堕落是明线，暗线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暗线，哪个更重要呢？暗线是主要的，耶稣怎么拯救他的子民，这是一条暗线，它是其实最重要的，明线它不是重要的。明线什么是人类犯罪堕落？它是明线，它是次的、次要的，暗线是主要的，正好交叉式的。暗的底下这个暗线啊，你看没有记得我讲启示录的时候有两条线嘛？人类犯罪是放在上面，耶稣就是在下面，对不对？但到一个耶稣身上来了，这个呢降下来了，交叉来了，就人类犯罪堕落就是开始不断的走。哎，耶稣就救赎什么？从暗到什么？到升高，到成为主要的线索。就这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给他救赎的，但你看整个圣经呢还是很黑暗，你发现没有啊？哎呀，这个旧约的上帝好厉害，动不动就火灭啊，地吞口沙，瘟疫啊，地震啊，饥荒啊。其实上帝是什么样的？很多人的罪。你不要说上帝是残忍的，上帝本来旧约新约上帝同一个上帝哈，他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旧约让我们看到，就人是多么的败坏和悖逆，人常常因为犯罪堕落，使他们没有办法什么。得救就会犯罪堕落，是看到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知道吗？但是上帝毁灭他们不是因为上帝的残忍，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新约也一样，将来把不信者升到地狱里面，是不是更残忍啊？就从刑法来说，没有比地狱更残忍了吧？他不信者就下地狱，永远的火湖，作为世世代代永远永远受痛苦。哇，那个不是这一代的刑法就是地狱吗？顺着点神的爱，神是爱的话，怎么让人下地狱呢？懂了吗？上帝他子民是爱，对他的非选民呢，非子民呢，是公义的审判和圣洁的审判。所以什么显明什么？对，不信任显明什么？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对，对基督徒来说呢，显明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拯救，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预定是双重预定，神预定人灭亡。为什么预言灭亡？显明他的愤怒和他的全能。神为什么预言得救？显明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拯救，就是这样的。你要再问为什么？为什么真预言还灭亡？我不知道，上帝的奥秘。
对，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其他人？
对呀、啊，这个没有意义，你这话没有意思的。你人算什么？懂了吗？ 也不是啊，也不是、啊。你如果你真正知道整体计划来说，你只要就刚刚说的，神让你用你也可以，神不用你也可以的。但是神用你是神器重你，神给你恩典。你传福音不要以为是有功劳的，没有任何功劳。你传福音也不是为了拯救灵魂的，要搞错了。传福音只是为了拯救灵魂，你传福音太狭隘了。传福音是什么？你只是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神在训练你而已，神造就你而已，是让你学习敬畏他而已。你传福音，神让你去更敬畏神而已。你每次传讲的福音，让你得到一次敬畏，得到一次造就，得到炼净，得到一次你做一个正经事业的一个机会。不是责任而已 ，no， 不是，责任都是后面的。传福音就是神造就你，神给你恩典，不支持爱的，这还不对，不是，这是太后面了。传福音属于什么？是因为耶稣就是恩典领导你哈，你心被恩感之后，你歌颂神的时候，你是传讲福音，耶稣是在造就你的灵魂，再一次接近你的灵魂，然后赐给你恩赐，去分享福音。福音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定了不清理福音不信主的人的罪，你传福音永远是有果效的。其实你传福音第一功能是什么？是定了不信主的人的罪。
不是你不是说你不是预定论吗？那你预定论的话，这里好像有点。
对呀、啊，你传福音就是预定，就是你的福音就定审判那些被预定灭亡的人，他们被定罪是该当的。你起到这个作用，上帝就要你做这个工作，就借你传的福音去定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罪，这是你的责任。没关系，这个上帝的工作，上帝有他的工作，你不要假设没听到福音的人呢，不是你考虑的东西，那是上帝，上帝在那个时代有他的工作的办法，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假设的，对，不是讨论，就上帝在没有福音时代，他用没有福音的行定你的罪，按照你不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吗？你讲到行为定你的罪，你没有律法，你有律法定你的罪，你说我良心，刚刚讲的，我是良心定你的罪，我们不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吗？我干什么事都凭着良心做事的，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你没有满足你良心的要求的时候，你是不是？无论你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昧着良心，我都凭着我良心干事的，对不对？你这句话定你的罪，我告诉你，你一定有违背你良心的时候，你肯定有违背你良心的时候，你吹得很好，正好这句话定你的罪，懂了吗？中国人经常什么？我凭着我良心说话，你的良心定你的罪，因为你一定有违背你良心的时候。懂了吗？有的，你跟你父母发过一次脾气，你后来也后悔，对不对？你知道良心上不安，对不对？其实那个也定你的罪，你不悔改，是这样的。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讲了一个，你说没有你说夸奖你的行为定你的罪，你说我真理有讲真理定你的罪，你说我讲律法定你的罪，你说我讲我什么都没有，我靠良心做事，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你不用担心的，就是神说在将来，耶稣说的，将来到我隐秘室的日审判的日子来定人的罪。我说你说没有良心就是什么？你说我良心怎么知道？旧约时代我也没有，中国古代也没有福音，也没有律法。
对呀，
你的良心定你的罪，就是圣经说的，就是照我福音所隐秘室的日子隐藏的奥秘来定你的罪。厉害的，这个你不要揣摩的。
那都是违背良心的。
对呀、啊，所以你都被定罪呀、啊，所以没有被主拯救的都会被定罪呀、啊。所以你不能打抱不平啊！
就是灭亡了。
对呀、啊，你不要打抱不平啊，因为灭亡就应该的。为什么？
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不，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啊！谁让你灭亡就灭亡，这个东西你没有，你本来就他造的，让你灭亡有什么问题呢？就像昨天吃哎，宋涛那天不是讲了吗？杨子妹，我送你80块钱，给你白白的。你说你为什么不给我100块钱？你就这有意思吗？你非要人家哦来。你为什么不给我80块钱，不给我100块钱？这个你没有道理的，因为你本来就是恩典，你得到就是100%的恩典，你难道要先给你120%是恩典吗？你没有这个道理吗？那你本来哎，很简单例子，哎，窑件有没有泥？这个泥土本身没有高低，哎，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啊？我从这个泥土哪块做贵重的器皿，哪块做卑贱器皿？你要抱怨那个说我让泥土做卑贱的器皿吗？你这样没有道理，知道吗？我窑件有没有权柄啊？我拿一块泥做尿壶，我拿一块这个泥做花瓶，对不对？ 你肯定会说为什么让我做尿壶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这是你太聪明了，对不对？你是泥土，你会有这个想法吗？泥土本身没这个想法，没有啊。这个条件是偏爱哪块泥土啊？也没有的，
决定
他信手什么拈来，对不对？对，那你为什么说他是不是偏爱那个做花瓶的泥土啊？没有啊。那你做尿壶的泥土会不会冤屈啊？就因为人太聪明了，知道吗？人堕落的聪明没有用，
是吧？
对，所以什么小聪明嘛，知道吗？所以我这种人堕落的理性，好像你的爱比神那更大，知道吗？其实上帝什么？他是公义的，他是，但是他要怜悯就怜悯，要叫谁干预就叫谁什么干预。对呀，对，对，但是你传福音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传福音是定了很多人听到你福音拒绝福音的人罪。他走他下地狱，他知道他是什么应该的，懂了吗？哎，但你传福音同时也拯救了神所预定要拣选那些人，透过你传福音他真的就信主了。谁的工作啊？
上帝
工作。好，神也借你传福音正好就定罪了那些上帝没有拣选的人的罪，谁的工作啊？所以你传福音有没有用啊？我跟你讲，明白预定的人啊，你传福音的功效比你没有明白预定的人传福音的果效什么百分之百。你没信，你不懂预定的人，传福音人们，我传福音就是为了拯救灵魂，对不对？这个效果就低不低啊？这效果太低了。如果按照你的作为这样判断，你的传福音效果太低了，知道吗？但现在预定的人什么概念？你传福音的功效是百分之百，一点都不浪费。为什么呢？你传福音，听你福音信主的人，就是上帝预定拣选的人。哈利路亚，赞美神！你也高兴，神还送在你的什么？你的祝福里面，对不对？好，你传福音，99%的人都拒绝了，对不对？感谢赞美主，你的传福音定了那些99%拒绝耶稣的人
是
吗？
暂时我信了，以后
他信了。我们讲的时候到死都没信主的人嘛。你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管了，不说你信传福音他马上信还是以后信都不管他，甚至你传福音他没信，可能另外一个传福音到了数五个人的传福音他信了，神也会记恨你的，你懂了吗？我讲的这个理论什么呢？就是你传福音给这个人，这个人到死什么都不悔改的人，他下地狱，你的福音定他的罪了，你懂了吗？但是你传福音给人，那个人可能传到第16个人18个人爱谁跟他跟他传福音，这个人他信主了，他还是你传福音，你也有果效，也是神借着你其中的一个环节传福音，再有一个传节传福音，15个人传福音，他终于被感动了，圣灵的工作到这个推动他信主，那就你定就是给他带来救恩了吗？
那如果是基督徒不传福音，后果就没有？
没有这回事，你这假设不存在，
没有。
对，基督徒只要被主他一定会传福音的，他怎么传是你想不到的方式，有的人他不说他也传，懂了吗？对对，有的人呢就通过服侍传，这个没有，你要翻走你看，你给我假设，你说哎，你生了一个孩子，结果他什么都不长大，身体也不长大，有可能有侏儒，对不对啊？但是长没有那么大，他也智力也不长，他什么都不长，你觉得可能吗？这假设存不存在？要么他死亡了，他死胎，懂了吗？医生呢，你给我讲这个孩子生下一个孩子生下来，结果他没有任何成长，你觉得他是正常生命吗？
正常。
对，信仰是个生命，它是不是理性的推理？你逻辑推理可能存在，但你觉得生命存在吗？你说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也没死，结果永远生下来就是这一点，你觉得可能吗？生命它会长大的嘛？有的人到了一米几，他不长大了，但是他侏儒，但是他智力什么还是长的嘛？他虽然不一定长到20岁，但至少长到7、8岁、3、4岁，他还是有智力的嘛。只不过长得跟别人比，他少小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江门那个弟兄啊，他那个妹妹现在到比我小3岁，现在是48了，48、9岁现在，他的智力是多大呢？还是3岁？我去他家都很好，他又去他家，张老师来了，很好啊，欢迎你啊！然后那个什么，站在你旁边，他说：“张老师你来了，在那，这个现在他都40多岁了，他也没结婚，知道吧？他就3岁多嘛，他现在就3岁多的，但是现在还很好，很健康。你去他家，我去见朋友，有机会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家。他自己是这个弟兄本身是瘸腿的，他妻子是小儿麻痹不能走路的，他妹妹是弱智的，爸爸是痴呆的。”在这个家的江门哈，赵弟兄，你们有时候我们在网上觉得他自己是瘸腿的，这个什么爸爸是痴呆的，妹妹是弱智的，妻子是 狮子是小孩麻痹不能走路的，连蛇然后呢，然后腿也不能飞的。没关系，它是对于残疾人这个保，就是每个月有几千块钱政府的嘛，政府他爸爸有退休金以前，他有，对吧？所以呢，他女儿很聪明哦，威健家里威健康的女儿，现在研究生毕业，在广州一个中医学院做保健医生。
哇，你看他的父母是什么？聪明的那你父母是有什么缺陷？
没有啊，他就是正常生孩子，然后就教养他呗，孩子是健康的，因为他妻子是从这个腿部麻痹嘛，有生育功能嘛。
那他的父亲，
妈妈是残疾而已。
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男的，是有什么缺陷？
他瘸腿，
哦，半脚，
对，半脚而已。
他有生育能力吗？
对，有生育能力嘛？对，对呀、
啊，
对他是没有生育能力没关系嘛？他有生育，所以生的女儿，女儿是唯一家唯一一个现在健康是女儿，先不就刚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好现在已经在广州一个医院工作，下一个就是明年啊，就到了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他现在先到一个医院半年，就等春节之后啊，就要到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了。好，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哎，你要记，所以我跟你总反复讲啊，你要记得，明白预定的，明白你传福音的果效比你没有明白预定的传福音果效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你知道吗？因为你传福音定了所有。到死都不悔改的人的罪，你就完全上你圣洁公义的要求，懂了吗？但是你神也借点传福音拯救了他所预定要拣选的人，你传福音拯救了灵魂，看到没有？所以以前我们要什么呢？我们传福音就是为了救灵魂，不对。你传福音第一是因为心被恩感歌颂神的荣耀，第二操练你的生命感恩，操练你的口才，扩大你的爱心，同时也定了很多听到你福音拒绝福音人的罪，又拯救了上帝所要拣选预定拣选人的灵魂。你看你传福音厉不厉害？
嗯。
但是你的工作吗？
自己没能力。
结果都是什么？在上帝手里。连你现在能做的事都是在上帝预定的什么？结果在你手里吗？你影响不了任何结果，懂了吗？基督徒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结果都谁定的？
上帝那里。
对，所以基督徒不会抱怨，不要抱怨。现在任何结果你不要抱怨，为什么？上帝命定呢？很艰难很痛苦你也不要抱怨，约伯那么痛苦比你痛苦多了吗？没有抱怨，懂了吗？但你没有明白预定的，你能不抱怨吗？太难了，你怎么可能不抱怨，对不对啊？你怎么可能不抱怨？我绝对不可能不抱怨，你靠你自己不抱怨？但你知道一切都上帝预定的，
不敢抱怨，
你不敢不代表你心里不抱怨，你不要以为这样呢，懂了吗？对呀、啊，对对呀、啊，因为你是这神预定的什么？结果。但是呢，但神这个过程是让你去什么经历操练你的生命，你感恩就好了。怎么学习感恩？你现在不感恩没关系，上帝也不容许你不感恩，但我要让你有一天明白感恩。
就算再多磨难，你是锻炼你。
对，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基督徒就不一样。我那么强调预定的，你知道吗？这才带出积极的、肯定、乐观的，否则你好难呢。对呀、啊。
想就真是没有烦恼，
没错，否则你好难的。而且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要不就预定了我这个性格哈，在教会就按照我现在牧养教会这种状况哈，我要不是明白预定，我精神病第一个精神病是我。我跟一些基督徒之间的冲突，我跟你讲啊，有时候真的跟我本来跟我利益没有关系，有真的不可理喻的被攻击啊，被抵挡哈。如果我要把这个都背在我上，我早就精神错乱了。我说天主教会第一个精神病人是我，是真的。那徒弟兄也看到我都发疯了，有时候在同工会里面啊。就是吧，跟我其实没有关系，都是跟周围的人发生关系。对，都是把我都到一不忍耐刺激下，我就自己发疯了，要死要活的。你不要以为没有啊，圣经里面以利亚有没有求死啊？先知以利亚有没有求死啊？徒弟兄啊，以利亚有没有求死啊？
有。
约拿有没有求死啊？
有。
还有谁求死过啊？摩西有没有求死过啊？
有。
约伯嘛。
对，约伯他咒诅者生日，他倒没有求死过，他咒诅者生日对不对？
对。
摩西求死过，以利亚求死过，什么那些？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哈，哎，所以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哈，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是不接纳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就很多痛苦，你知道吗？但你接纳这个结果了，你的生命就线上了，这个结果再悲惨，我知道这个结果是上帝的带领，我关键我怎么去领受这个不好的结果，先有上帝的美意呢？这个才是生命什么伟大的地方，你知道吗？懂了吗？所以就说明白预定论的人，生命是打不垮、吹不烂的。 你虽然你跟我面对，你跟我面对痛苦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命境界不一样。你生命境界不一样。但你不卖这个玉林了，你说你啊，你不抱怨，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连理论上都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不敢抱怨的，因为神救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抱怨。
但你这理想给你一个安慰，不敢，这时候你不敢，不敢是消极的。
因为他
就你，真的你有贼心没贼胆，懂了吗？心里面还是不舒服的，还是有点抱怨的，不过不敢说出来，不敢跟人表达出来而已。
不是，
对吧？
因为他救了我呀。
那你救了你，我救了你，但是救了你的人做得去呢？有点还会抱怨，对吧？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人就说你在这说，关键是
满足一百次，还一次不满足，你就抱怨。
对了，对了，你那个财务把那钱转跑转给别人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再次事实，你还是要这个过程是正常，人是容许的，人容许我们也会什么，会有所软弱，会有时候突然会有点抱怨，会有的。但是抱怨没关系，但最后你要明白就是哦，原来上帝命令这个事我接受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什么呢？我们不希望这个结果发生，认为这个结果还可以挽回着，我们努力挽回是对的，懂了吗？但后来发现你不能挽回的时候，就结果已经定下来的时候，你就要接受了。人就基督徒就是这样，基督徒为什么叫不到黄河什么非好什么叫对不到不死心，就是感觉说人就是这样的。但上帝说你是无知的罗马，我用不用那个叫什么脚脚头，不是那个什么叫配头是吧？就那个配头啊，不是脚脚腕是在嘴里的，还配头是那种这个套住的嘛，不用那个配头总是不也不是总是不容易顺服的，那个就是人就是悖逆的。
就是我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上帝，
对，都是，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罪呀、
啊。你罪也是。你管也是上帝命令的，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的被管的都是上帝命令的，你遭遇的灾难都是上帝命令的，那撒旦来攻击你都是上帝命令的，你懂了吗？约伯记不是很简单吗？约伯记是神让撒旦去攻击约伯的吗？撒旦的工作都是神所命令的。
那你那个亚当夏娃吃那个
对呀、啊、都是上帝命令的，不命令怎么创世人去拯救了，没有犯罪怎么拯救呢？喂，人类不犯罪怎么会有拯救呢？神救恩是在什么时候预定的？救恩是什么时候预定好的？
创世以前。
创世以前嘛，那人类不犯罪还要预定救恩吗？啊，如果人类不犯罪要预定救恩吗？对呀、啊，哎，如果人类不犯罪就不要救恩了。懂了吗？所以人类犯罪也是必然的，都是预定好。不过呢，人类罪与神无关，罪可是从人的私欲来的哈。神预定你犯罪，但罪与神无关，这奥秘你理解不了的。
所以犯了罪就有了神的管教。
对呀、啊，不准上帝就叫管教你，不信主的就灭亡，信主的就得到会管教你得救。这个很挑战哈，这个不难的，这个难不是说不是在乎你生命成长，也不看你知识高低，在乎什么神的灵开通你的就明白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你一定要跟他讲预定论，就这个原因。无论他信主到什么时间，你应该跟他讲预，他接受不接受没关系，他反正你也要跟他讲，没事的，不要硬讲。
是有点难。
对，
有点难去理解，包括我自己都。
对，但是你不要硬强迫他，不要硬掰他，继续为他祷告，继续有就跟他讲，他反感了我就不跟你讲。但你有天让我明白，我再跟你讲。我有责任跟你讲，但你明白是上帝的工作。就你跟传福音，很多人不信，你还要传嘛？但是我跟你讲预定了，你基督徒你反感我，还会跟你讲。但你反感我了，我不跟你讲，你讨厌我也我就不跟你讲。但有一天你们有的人就不在我们教会了，那我当然不追着跟你讲，我不会的哈。啊，我不在，你在天主教跟我讲，我不接受预定了，我走了，我追着你去讲嘛，那没有必要嘛。那你在我们教会可能还要听到我讲这个，懂了吗？因为这个很重要。你现在不明白，等你有一天明白，你才知道它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你懂了吗？就像我跟你杨子妹说张老师你教我英语吧，好，我教你英语啊，来 ABCD 跟我背吧，你说我不想学，你二十六个字母行不行？这行不行啊？你说张老师我跟你学英文，但你不要让我背二十六个字母，有没有用啊？哎，对啊，你说你怎么老牵着二十字母呢？学英语就二十六个字母吗？当然不是，但二十六个字母学英文的基础，你不愿意跟我学二十六个字母又跟我学英文，我怎么教你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哎，你不要跟我们讲预定论嘛，预定论圣经里面太难了，我们不讲这个圣经，又不是全讲预定论的，当然不是。但问题是这是个基础啊，弟兄啊，懂了吗？就像什么韩琦说，来老师你教我数学吧，好，教我数学可以教你，一加一等于几啊？等于二，承不承认？我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不一定， 你说一加一等于爱，不一定又要跟我学数学，我教你吗？我怎么教你啊，弟兄啊？数学难道就一加一吗？数学永远就一加一等于爱，就是所有的数学吗？当然不是，但这是基础啊。你一加一都不等于等于爱，你都不同意，我教你什么数学？你拉倒吧你！你懂这个意思吗？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懂了吗？就是说一加一等于爱，你都不承认，我教你数学有什么教你呢？你不是个好学生，你都不谦卑，知道吗？怎么了，曾刚？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预定了，你要 你不卖，你继续讲。当然我不强迫你，但是你在我们教会，你要说、哦、我不讲预定了，我不可能的。那你有钱怎么离开？离开别的教会，我就不追你了。很多人也不明白，就去别的，很多教会也不同意，没关系。但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不强迫人的，上帝来工作。但是呢，你要我不讲是不可能的，不能因为你不高兴我就不讲。那神的仆人就是这样，我没什么。不，你讲我讲，你还讲更重要的东西，不违背圣经还不够，你墙在河边走那也不是脚的，你不能只讲不，我就不讲这好。对，还有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所以为什么我没讲嘛？要不我妻子里面，如果我不明白预定论的话，没错，在天主教第一个精神病的是我。因为我常常被一些事情刺激到一个程度，人家不能理解你的。你张牧师这样，你张牧师这样跟我过不去，我哪里跟你过不去的？没有的。
大部分中国人说信耶稣是神经
病。对呀、啊，我跟你不。在国外的，美国的阿米连这位教会，阿米连的教会啊，那灵恩派的很多，灵恩派很多牧师精神病的哈，就不用说了哈，就灵恩派的牧师精神病的就很多了，就基本上都精神病哈。阿米连基要派很多美国的牧师很多都是抑郁症的，都是被信徒刺激的，没办法，因为信徒理解不了牧者的时候呢。
是啊。
他就会刺激你，
真的就怕
他会伤害你，伤害你是，但你又不能够回，你又不能够报复，怎么办呢？就只能要么就在压在心里，
因为你是真的，
对，要么有钱就可以报分，是的。所以那个徒弟们也看到我的什么，哇！我那天被控制了，哇，歇斯底里，要死要活的，把同工们吓死了，真的是我那天要发疯了，头往地上撞，那天，暂时会吓死他们。搞得我哇，那段时间徒弟知道我晕头晕脑的，又要悔改又不甘心，不悔改又不行，悔改又最后在全教会面前悔改，认真悔改。
什么事吧？听不明白。
那是因为同工之间的一些在矛盾，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攻击教会啊，攻击那个教会的做法。
撞地面了。
我、
被人家气得想。
对，在同工会还是长着会，长着会。很厉害的，那不容易的。然后就是哇，我们这个就我跟你讲，你要讲，你要按照上帝那个，就像我们摩西更厉害，摩西做好冤枉，你知道吗？摩西自己身对他怎么样？打死他！而且呢，你看第一次什么？那个人在山上四十年没回来，谁他活死管他了？不管他了。我们赶快造个金牛犊吧，他死活关我什么事啊？马上跑，然后就是后来有这样石头把摩西什么打死。每次什么？你把我们领出来，是你把我们领出来，对不对？搞得没肉吃了也怪你，没水喝也怪你，对不对啊？谁让你把我们领出来的？其实摩西就上帝让他们领出来的，真的为了以色列的美好，但他们不接受，遇到困难就你就找死了，那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要有恩典，要有恩典。所以我跟你讲，我明白预定论那么重要什么？这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也是一开始我也拒绝预定论，讲也拒绝了五六年，别跟预定论反驳他，就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错了，我才明白这个预定论它是上帝圣经里面确实是真实的，好伟大的，上帝才是绝对。全能的神，所以这样，其他的预定论都是机械论、宿命论，都是迷信。但是真实的，你要信有创造主，他掌管一切，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吗？那你的不是你，我们背圣经背着，梁子们你背过吗？没有神的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哇，你觉得你的头发掉地上你都不在乎？上帝就是命定的，你知道你还有什么神没有命定的？开玩笑你。对不对啊？所以弹琴虽然两只脑出血，这不是没有神的美意吗？对呀、啊，你不能说上帝啊，我当然谁都不嫌脑出血了，谁都不嫌中风了，但是有发生之后你怎么办？要不要接纳？要不要感谢神？
真的接纳感谢。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神啊，对不对？虽然你经历这个变故了，他经历脑肿后了，妻子又抛弃他了，妻子跟他离婚了，
是，
但是他要接受啊，这都感谢主啊。
对，
这是不是出神的美呀？他妻子是什么？他妻子还是大学？哎，他妻子还是现在上海大学的教授啊？他妻子现在是都上海大学的教授。
哦，他妻子是上海大学教授，他病了也有了。
不，他妻子跟他一起，他妻子呢就是上海大学后来去访问学者去了美国，他一家人都去了美国，他跟着妻子一起去美国，美国之后后来呢他在美国就中风了，就发病了嘛。
哎
后来他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嘛。那离婚他儿子对不起也跟着妻子对不对？他自己就没家可归了，就投靠他就投到广州来，他的父母在广州这个祈福新村。他就投靠了他父母就来广州了。
我信主的。
是病了以后才信主是吗？
不先信主。
那你老婆不信主是吧？
不信。
所以就是这样。
我在美国回来一月前得的病，7月4号。
叫7月4号。
就是美国的国
独立日嘛。
我在医院住院，我记得这一天。
所以呢，他跟着妻子一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然后呢，他在美国发病了，知道吧？后来就，他后来是在美国离婚的，回国来离婚的吧？回国来离婚的，离婚之后他就没有啊，他就投靠了，他投靠他的母，他父母在祈福新村嘛，就这么就在广州又发病了。
我大姐在广州还可以吧？
啊、哦，你大姐？
对、
哦，
我父母是投奔我大姐的。
啊、哦。啊、哦，在父母投奔的大姐在广州，他现在要投靠他的父母，知道吧？结果
大姐赡养他父母亲。
对对，结果他自己，结果在广州又中风一次。
到广州
又中风一次。
去年
中
风的。
现在有没有工作单位？
没有，现在正在考虑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
嗯。
那以前是做
的，
原来去美国之前
也是做
老师
的吧？
没有，
做投资咨询的。
投资咨询。
那做什么？股票那些？
不是，我是做产业投资的。
投资。
产业投资。
偏向于半导体和光电产业。
他本来就很时髦的，要不然呢？他是半导体、光电产业，很时髦的。对呀、啊，很厉害的产业。
那如果你不去美国，你还在中国，还有一份工作，还有退休金，并退休。
不好说。
这个没关系
的，
这都
的、
啊、这都是现在面对现在就好了嘛。现在带领，现在给他带，上帝现在给他带最适合他的嘛，就好了。
上帝给我带领了。
对，上帝现在给他带领就最适合他的就好了。没有，不要假设未来，就过去怎么样？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做什么呢？哎，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不要抱怨呢。你看，哎，我给你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那个，我也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我为什么不喜欢抱怨呢？知道吗？哎，你看啊，哎，你注意，我6月1号，我们四个孩子一起买了机票哈，就那时候还买了飞美国的机票哈，香港飞美国的2570，2570便宜吧？2570
多少美金？
人民币。400多美金，
便宜。
对，好了，我跟四个孩子同时买了哈，同时在不同地方买香港到洛杉矶，通过土耳其转机，2570便宜吧？2570哈，好，结果呢，买好之后呢，结果呢没买到船票，我们也预定了船票，船票也有票，但是结果人家说没给你买到，没买到船票就走不了，因为现在去香港唯一的通道就是走船，不经由香港直接码头这个登机的这个。行李箱在这个蛇口啊，深圳蛇口就折机了，就走掉了。所以呢，那你就有船票，没有船票就不能坐飞机。香港的基本没用，你知道吗？结果好了，我跟着三年坐轮椅那个孩子哈，我们两家就着急呢，我就着急了，哎，这个麻烦了，赶快找什么呢？船票没有了，我就找香港、深圳很多人跟买船票啊，找到海关啊，什么蛇口码头啊，结果找到之后呢，他们发现呢，哦，原来有票的人有机票的人没有船票，有船票的人没有机票。就知道被船票被票贩子什么存积在那里哈，他就发出通告，6月20号发出通告，6月23号开始，蛇口到香港机场船票的人，如果没有机票行程单，不能退票，追求法律责任，就把这个出来了，就吓他们，知道吧？就果这么俩，第二天呢，船票放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有船票嘛，你存在那里嘛，但你要有机票行程单，你没有机票行程单，你就存票的嘛。结果呢，说从23号下午6点钟开始，不再给你网络直接退票。如果你要退票，可以要拿出你机票的行程单，跟你的船票那个证明证据。结果你就不敢了，因为你没有船飞机票啊，你买机票就退你就亏了，就连忙就吐票出来了。吐票在身上了，哎，在之前啊。我们就着急呢，我们要赶快完全买船票哈，买到哎，才有4号的船票，7月14号我们不哦，8月14号的机票哈，8月14号机票，结果我们就开始没有船票没有用啊，就赶快完全买， 买这个8月4号有船票，对，我就买到船票了，不，8月4号的船票以前就有，8月4号是没有了，就买，我就8月4号的船票就有什么，就买了8月4号的船票哈，买了4号的船票，我们就把那个机票什么就改签了哈，就他有一次免费改签嘛，我们改签把14号的船票机票就改签到什么4号，就提前10天到美国哈，算了吧，就花点钱叫人去嘛，对不对？但是呢，改签机票之后呢，要加4000多块钱上去，就得7000来块钱了。就这张机票就变成7000多块钱机票了哈，这个戏剧性的发生什么故事你知道吗？好，我也买了7000多块钱就买了。那林星呢，港老跟另外一个孩子呢，他们就说算了，我们不想走香港了哈。那2000多块钱机票大不了废掉了，对不对？还可以退500多块钱，就亏2000块钱嘛，就不要他了，算了，先不管他。那我们呢，跟两个孩子说，赶快把这个14号的机票改签到什么4号，把船票买了之后再改签到机票，对不对？这就4号就可以走了吗？机票也有了，船票也有了吗？好，刚好改签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8月14号的船票又出来了。8月14号的船票就出来了，林星他们赶快买到了，就是他2500期的机票有了，船票也有了。那我们呢？4号的船票有了，4号的机票有了，已经变成7000多了。我们本来是2500多，现在我们的机票是2700多，哦，7000多，他们是2500多，对不对？那我也赶快买了14号船票，也买到了，14号船票也有了。那14号船票呢？现在没有机票了，怎么？哎，又没有机票了，怎么了嘛？又没有机票，好怎么办呢？我就找那个跟我订票的去哪儿哈、啊？问你们这样做就着了，他怎么？他怎么就同意把我的机票什么去退掉了？改签回去可以，但是1分钱不能少，要7000多块钱就回去。那我就不想啊，那我就觉得7000多块钱就贵了嘛，对不对啊？他就退票，他也同意我全额退票了。说给你还算对你的，不错，给你退了，本来是不能退票的，啊，退了，退了就变成我现在没有船票了，我没有机票了，有船，我又把14号的船票定下来，把4号的船票退掉了，不想提前10天到美国嘛，花费嘛，对不对？现在好了，现在林长老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孩子呢，他有14号的机票，2500期，船票也有了，我有14号的船票，没有机票，懂了吗？对，重新买。结果重新买呢，结果呢，我们就想什么呢？想什么呢？一直点什么呢？等它降价，对不对啊？也许等特价我们就买，对不对？就那时候呢多好呢，那时候已经卖，那时候才卖到6600多，6600多哈，那时候你买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时候回市去，我妻子就说我们等一等嘛，可能推出特价票，有时候他突然推出3000多块钱的，我们再买吧。但你有一个风险，什么风险？第一，你等着可能这个机票不但不会降，还会什么升，对不对？还有可能这个机票可能卖完了，对不对？你就麻烦了，你要抱着这个风险，两个风险，对不对？好，但是呢，鬼子说等等，好，等到一个星期四祷告，说那还买，结果薪资还没有降价，就继续等，等等，一直等到上个礼拜哈，等到下个礼拜哈，结果机票涨到了7000多、8000多、9000多，好了，所以我们说怎么办？那你不买就完了，到时候10000多就更惨，对不对？所以我们终于决定了，上个礼拜就买了，7900多，就买了。你不买不行啊，因为那船票啊，人民币啊，但是那个船票呢？我们已经有了嘛，对不对？你的船票还不能改哦，你买别的机票坐的船票也不行哦。哎，那就是那船票就没有了不？你把这个船票再退掉就没有船票哦，所以你买到机票也没用哦，所以你必须买这个机票，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又买了这张机票，就7000多块。当然，这个时候我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哈，这时候你处于很容易抱怨，这时候很容易产生抱怨，你知道吗？对不对？哎呀，张老师啊，你看你呀、啊，等着，还有个小孩子跟着我们的，对不对？张老师，你看。我们2000多，你要我们跟你一起改签7月4号就有7000多，要退了后现在你又让我们等，就对，这样又变成8000块钱了，对不对？
涨了6000了。
我的意思说一个什么？我道理，你要不我还没我跟他说了一个重点，说一个道理什么呢？接受上帝给你任何的什么结果，你不是你控制得了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降？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降？你怎么知道他？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升？你怎么知道他有天会卖完了？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就既然你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愿意接受那个什么后果。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香港飞洛杉矶是吗？
对，他在土耳其停留，土耳其航空。所以我讲的是什么概念呢？我讲的这意思，你要听懂我的什么呢？你要为你决定了，你如果上帝给你这个能力，最后结果多少，真的你不在你手里哈。或许你要花更多的钱，或许花很少的钱，都要无怨什么无悔。 你要为你的等待当中的思维去买单，你懂了吗？所以呢，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感谢主，你3000块钱买到了，你很好，对不对？如果真的都涨到9000多，你真的买了，你还是比较后悔，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有的必有什么，必有失嘛，不是什么好处都给你一个人拿去了，知道吗？你懂了吗？所以一个人要什么，学会什么？当我决定这样做，我可以没有，当然不是关乎对和错哈，关于错你就要悔改哈，关于对你要先羡慕哈，但有的不是对和错，对不对？这个你说可能会降，也可能会升，也可能就没有了。但你既然要做，你祷告给主的时候，你就接受后果吧，对吧？所以那我7000多买了，我跟三年都不错，都买了7900多，但现在感谢主，孩子也没有任何抱怨，三年也没有抱怨，张老师你我跟着你，结果搞得我多花了很多钱，都感谢主。他妈妈也没有任何抱怨，那我们家我妻子也没有什么抱怨，感谢主的恩典。啊，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知道吗？但是主呢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学习什么功课而已，对不对？所以结果都在神的什么手里了，知道吧？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
对呀、啊，所以你要为那两个孩子继续保持2500的机票感恩，你不要比较嫉妒。哎呀，他们赚便宜了，我们惨了，不要这样想。为他们能够2500的机票抓得稳稳的，感谢主。围着我们走过这段风波，对不对？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对不对？都花了5000多块钱，什么？感谢主。赏赐耶和华，收取了什么？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什么？称颂的，对不对？钱是5000多块钱，但谁都想省，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神让你花了，你要不要什么？无怨无悔就好了。这个钱是钱能解决问题，不是问题，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要不你的话，要不你还买3万多块钱机票，2万多块钱机票，那我肯定不愿意，对不对？最后7000多块钱也走了，感谢主啊！但是现在走不走得了还不一定，对不对？因为现在还没有到14号嘛，对不对？如果那天蛇口那个，如果那天过台风呢？可能过台风什么？广东经常会过台风，对不对？在巴沙算那刚好过台风，那个船走不了呢，那飞机不得你的，你懂了吗？但是神会开出路吧，所以不要抱怨，没有用的。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叫做事，叫一人做事什么？但是你不是一人当哈，你当不了什么呢？你祷告神，如果神真的，你要准备接受上帝给你任何的什么结果，可能好的结果，可能不好，合你期望，不合你期望，知道吗？但是不要抱怨，学到学该学的功课，无怨什么，无悔。好了，我们结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就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一定要学会这个哈，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不一样的，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哈。好，好，感谢主。我说了那么多，就是我要用我的生命的所经历的东西跟这个真理的东西，我要进行不断的去融合的，去明白。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孩子，我妻子也没说感谢主，7900就7900吧，怎么都是买到了。对，
感谢主。
哎，但是我还有个什么？哎，你知道我还有个什么呢？我买的那机票很有意思的不？它是不同价格，这样就叫什么呢？是可以免费退的，就只要在飞之前。都是可以免费退的，那我就什么呢？我买了张机票的时候有什么好处，知道吧？如果他在有一天真的这张机票推出了廉价的同样的哈特价票，对不对？我也可以把这张票先保留，对不对？买这个什么特价票，买到之后再把这张票什么，因为这张票是免费，飞机起飞之前都可以免费退的，他这个价格有这个优惠给你，其实没有升多少，以前就是5000多的时候哈。同意你免费退改票的哈，也是7000-8000，懂了吗？特价票什么概念？他又不是不能退、不能改、不能改签的，还有呢，没有给你一件行李的，其他还要花钱买行李的，这叫特价票，对不对？看起来很优惠，其实你跟这个价票是不是先是不是可以类比的呢？是不能类比，因为你只有一个行李。第二呢，你不能免费退改，现在这张票是可以免费退。就要在起飞前，所以那我就换了什么呢？那我大不了先把它这个价钱买着，对不对？保价嘛，对不对？那万一哪天他推出特价票，我先把它抢到之后，等真的抢到了，我再把这张票什么退掉吗？那不就？但是呢，如果一直没有降呢，那你就保住什么？就现有的价了嘛，你懂了吗？所以这个上帝开始不断的让你思维，你要形成一个什么呢？思维这么重要，懂了吗？你就重要了。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这么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着戏剧性的反转，你知道吗？ 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很多事就是这样的，很有趣。基督徒要抓住你人生的每一个场景，就觉得很有意思。对呀、啊，但你要先买到为主，你买不到你不能动。就先你买机票没有船票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先买到船票你才敢买机票，因为现在进香港唯一通道就是这个蛇口的船，其他都没有。
你这段时间还在看看你的
有退不？他不是退，他航空是会推出，会不会推出来？
感谢主。
对呀、
啊，
就这样，
就是推出来，
对对，就这样。他不是因为你退票还便宜的，而是因为他要推出特价票，航空公司促销。就这样的，但是呢，一般我估计他一般都不会了。为什么呢？你们中这不能买了七八千块钱，我可能跟你突然在那降到三四千块钱啊，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心里不平衡的嘛。他不会了，以前不，你以前买的便宜是因为是早嘛，
早，
所以那时候你早买早便宜嘛。那现在呢，到了七八千，突然推出你买到两三千的了，人家买的人家肯定说航空公司见多，就等于杀了他的牌子，知道吗？你懂了吗？就是什么意思嘛？你件衣服当时卖给我五千块，后来马上又什么要买什么五百块给别人，对不对啊？那前面买的肯定要不相信你这个人的嘛，你懂了吗？对呀、
啊，
对，人家就不高兴了嘛。这个他不能够太玄乎太大的嘛。所以这个感谢主，但这个你在学习学习很多思维，形成你什么思维，这个重要的，人生开始有更老练了，懂了吗？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就是这样。不，你还这个你知道？我找了海关的关长，深圳海关关长都找过了，蛇口的码头的处长都找着了。
不是，他找的是高层的吗？我说
不是，不是旅游公司，蛇口口岸几个旅游公司全部找了，我们全部搞定。搞定都有什么意思呢？你一个你可以等等，可能到时候有票，但也有可能什么？
没票
就没票，没票呢说，但是这个秒，他们给我的方案说，你最好呢，如果你愿意早走，早走会更好，落袋为安。所以我当时深圳那边整个发动两天，你知道吗？后来他土票出来也是我现在受到影响的。后来他突然发出公告，就在我三天之后才发出这个公告，很奇怪的，是不是跟我直接关？是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他直接搞的？不知道哈。反正果真不假，三天之后是吧？发出通告啊，通告逼他们土票出来的，这个又很神奇，就是觉得很奇怪。你说零星那天啊，我在吃饭，突然说船票有了，结果零星谁知道眼睛真在买。我还从零星，我零星现在八九座票上来了，零座制我正在买，你赶快买。我们就不约而同，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很奇怪的，就买了，就买到了。但是你知道吗？但是我把这个深圳的海关的这个处长啊，还有深圳的，我都打电话给谁了，你知道吗？中央驻香港联络处九龙分部的部长，我都打他电话了，是我以前我们一个姐妹的爸爸，连他我都找了。你想想，出弟兄啊，
是这个是高层的。像鹰一样飞在天空中，高高在上的。我说那是
你还没听懂吗？你还没听懂？
不好意思，就是我找的是档口卖票的那个人，他说的黄子朗，
我跟你，
比如黄子朗，
我跟你讲，你不不，你那过时了，你的黄牛党都不在现场的，没有黄牛党现场，都是晚上的黄牛党，不在现场。
他们肯定认识吗？
不认识，不认识。
不是，还有一个是，或者说他们如果
不，你还不，你不要再给我讲了。我找的是什么？深圳一个，恰恰第一个找什么呢？是深圳蛇口港旁边的旅游公司，就在对面帮旅游公司姊妹，第一个找他的。
那是黄牛党，他把票卖给谁？
他没有。
是这些人什么票？
他当时那个姊妹跟我讲什么呢？他姊妹怎么讲的呢？他们是包团了，是被一些团预定可能性，他给他们的。他给他什么呢？他是这样做的。按照道理，黄牛党现在不好，黄牛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晚上订票是吧？实名制的嘛。他是这样的，他把这票先买下来。他是不是他填那个航空公司的嘛？他填，他们这些都是专门做的嘛？他已经知道那几天，比如说土耳其航空的这个 K17、K19 哈，他就填了这个票，但是不需要行程单的。那你填的信息不对，他你买过不了的。这些人很聪明嘛，他已经把这 K17、K19 啊已经填下去了，但是他没有票，没买票，但他知道这些航班，那些可以在蛇口直机的航班，他都一清二楚嘛，所以他就买好了，买好干啥呢？但是真的是你名字不？你不能直接给人的不？懂了吗？这就给人是违法的嘛，失明的嘛。
嗯。
现在因为这个网络就是不考导，不像以前黄牛党、把票都买好在路，在这个码头卖给你，不可以的。他不可以什么？所以他不在码头，跟码头没有关系，他是在网络上的算的。他不是以前呢？我买了黄牛党的票呢，我在那个码头什么？ 找你，哎，来过来过来过来，跟我先生，我跟你再去买票。这是过去的，早就过时了，没有的了。这都是，这是他认为是码头附近有的，这是错误，这是以前的，他都是网而上的，知道吧？结果呢，他在什么呢？最后他怎么办呢？他是这样，他有一帮人，一帮人呢就拉了一个团，先找到团队，你是不是有？他想办法在网上了。一般人会反映说，我有机票没有船票，他网上会找你了。你有？你真的吗？你是有机票没船票，对不对？你在哪里他不管那个，可能北京的或者上海的，根本不在那里，知道吗？他也不在那里。那行，你记得，现在我准备退票，你准备买哈。成功了，你要付我500块钱啊，这样船票200+嘛，还有500块钱。他是跟你约好的，就是我放出去，你马上什么？
对点。
你对点嘛，因为没办法，因为这个你不能先，你不直接走，直接转让的。他是这样安排，他是，但是他这我忘了，他是有团队搞的，所以他就说嘛，那我放5张出来，总可以抢到1张。你懂了吗？他是这样搞的，这个他跟那个现场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因为这个单子呢，我们找的就是深圳的，最早的就是那个一个姐妹是旅行社的，专门在深圳蛇口做旅行社，第一个就找这个姐妹，很有意思。他在我姐妹说，他说是确实被人存票了，他们判断是被人存票了，但是呢，怎么想办法？后来说他找的，他说什么？就我们找到深圳那个海关的一个处长，专门管蛇口的码头的。后来呢，他们通过研究之后呢，就开始出一个通告，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不是跟因为我们找他就影响那么大？不一定哈。就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
一个人在投诉。
对对，后来什么呢？我一定让他们怎么，我就让他们让香港几个姊妹跟我找，我们找蛇口码头说，要么他给我们想办法增加船位，第二种情况增加船班数，知道吧？果真不假，也增加了一船一个班，本来1天3班，增加4班，票还是不够，懂了吗？真的在我们医院里边增加了4班，很有意思的，这是上帝的带领，很有，就让我们的思维哈，就是拓展，对。对，这个我们真的按照我们所求的，这真的政府就这样做了，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政府我们怎么想的，政府也怎么做了。你上面出的情况，这很奇妙啊。但是真的，因为什么？这是常规思维，知道吗？所以后来感谢主了，我们就结果呢，我们就现在反正有7000多的机票，实在船票也有了。那感谢主，他们两个孩子2500期的船票，机票也有了。感谢主，大家都走吧，到4号一起走好了。对呀、啊，感谢主，主的恩典。但是你还要祷告，为什么？十四号你一定走得了吗？也不一定。谁让你不走呢？你还走不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只要那天广州不是8月份有台风嘛，对不对？是广东啊，8月14号那天过台风呢，那你还走不了。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就是客观的了哈。
还疫情呢？
对，但是抗风的必不杀虫，外用的必不什么收割，你不要管了。哎。真看你有没有疫情一直爆发，这段时间深圳那个船啊，从来没停过，每天都想赶，从来没停，这个就没现在没有大的影响，它没有影响到很大，它继续工作。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悦纳你的子民，是吧？我们真的知道，是吧？你的儿女，你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你的美意，是吧？你的旨意是隐秘的，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明白的，但是你的旨意却又是会显明出来的，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透过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又是句句定准的，我们应当去寻求明白你的旨意，就是隐藏的事情属神的，显明的事情是给人的，我们不可懒惰的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我们又不可自作聪明的去探究神隐秘的旨意，需要我们守住我们的本分，那神所显明的我们必须要去寻求明白，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不要行医过分去探究神隐秘的旨意，这会让我们进入死胡同。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借着摩西在上帝面前的使用，看到了摩西成为上帝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上帝也对以色列民也有他完美的计划，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美好的计划，那你在不信主的身上也有你的计划，一个是显出你的愤怒和权，你的全能，你在你爱的身上显出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谢谢你，你恩待，继续保守我们在主的恩典上继续有长进，让我们继续的应对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困难，我们的挑战，我们的艰难困苦都在主的手里，我们的忧愁和喜乐都在神的美意里面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你，愿呢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带领我们所有的安排，讨主的喜悦。 当然我们也围着现在的陈倩姊妹呢，她这里呢跟我们现在在座的另外两位女士呢，她们是合作做这个理疗这个按摩这种康复，是吧？如果说你给他们在这里真的给他们能够开始的话呢，还是能够给他们一些把这个环境继续的按照他们的需要能够把它整理好，然后呢就给他们有很好的彼此的合作，最后呢能够呢，当然所有的要点是当然预备了我们这位他有专业的技术和工具，有他的一套的系统，那现在呢就是要当然要在这个我们相信这个系统它能够它这个保健这个理疗是有功效的，确实能够达到一些美好的效果的基础上，下面就要给他们预备客户，因为这个没有客户永远都是一个理论上而已，因为人要生存呢需要有收入的，需要有回报的，所以那么这就要从借着客户，这个客户就要有口碑的，既要给新的客户愿意来尝试，然后他们真的做出效果来就能够一传十十传百，就能把这口碑传开，神就开始祝福他们在这里的这个所做的事业，否则的话求你来显明你的旨意，带领我们给我们开出路，也祝福很多弟兄姐妹没有钱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在经济上遇到非常困难的，在工作上遇到障碍的，在收入上有危机的，都求主一一帮助他们解决，化解他们所有的挑战，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你是
还有那个颈椎变形那个小瑞斌，他父母不给他一次不给他看那个，对，他也是
小阿斌啊，
阿斌，对，
好好好，感谢主求你来带领，主要我们谢谢你去保守呢，一方面呢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的愿意，当然我们在座的这个韩琦弟兄呢继续给他带领，因为他现在很平安的接受上帝给他所有的带领，他的两次的中分，他也面对他现在婚姻的一些挑战，当然你都是给他现在能够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靠着主来得胜，靠主有他从上头来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他的这个能够得到好的医治，能够更好的康复，求你继续医治和康，使他康复过来，更加的健康，从而使他也能够继续的来靠着自己给上帝给他的恩赐，能够去继续的来生存，来荣耀主的名。他现在已经给他你给他美好的供应，但是你要给他让他自己能够更加的能够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当然刚刚还有刚刚弟兄来说要为那个阿兵弟兄啊，那阿兵呢也是那个很多身体的问题，但是更给他心理要健康起来，他更残疾的不是身体，他更残缺的是他的心灵，所以让他能够心灵能够刚强起来，但他总是抱怨他的父母啊，不知道或者是不给他钱去治病啊，但我们也这个内容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他有感恩的心，那懂得还是要孝敬尊重父母的基础，看神怎么给他开出路，使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或许得到更好的医治，或许他能够回到他健康的心灵里面，主给他开美好的出路，谢谢你，我们祝福你自己儿女们所求所想的，你带领我们的脚中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还有我们所有的未来的每一步都交在主的手里，保守我们的几个孩子呢，无论如何现在都有了14号的8月14号的机票跟船票，我们希望他们能顺利的到达美国，开始他们的在美国的求学生涯，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结束。
半年好像都有签订，现在很多大学办都能申请，就这么办了。
有没有苹果的头戴没有戴？聪明，图哥。